我们这一生要经历很多诱惑和伤害，但唯有生命与爱不可辜负。
一个奋斗在白领精英间的年轻女性，一个在爱情和事业间艰难抉择的普通女性。谭斌，一名外企销售骨干，因为内部权力斗争，人员流失严重，他被顶到竞标的最前沿。与此同时，他的感情也出现了危机。事业和情感上的双重压力，让一向要强的谭斌也遁入迷惘，想要的究竟是什么？谨以此书献给即将、正在以及曾经在职场奋斗的女人。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莱西言情系列之格子间女人》，原著舒怡，播讲莱西。第二章，挑战。职场中没有怀才不遇这回事儿，我们只会找个角落反省自己学艺不精。日子过得飞快，很快进入北京难熬的盛夏。这一年的夏天很奇怪，直到进入六月下旬，温度才一点点升上来，然后便一发不可收拾。高温倒还在其次，雨水又多，整个北京城像被倒扣在一口高压锅里。办公室的空调温度调得太低，谭斌裹着一条大披肩，还是冻得涕泪交零。北京地区的销售代表芳芳递过来一杯热普洱。
来，老大，暖和暖和。
谭斌从 Excel 表格密密麻麻的数字中抬起头，芳芳一张粉扑扑的圆脸上正努力做出同情状，却掩不住幸灾乐祸的笑意。谭斌皱起脸，
小姐，外面39摄氏度，喝普洱，你不怕被心火烧死？减肥啊，总要有点代价吧。
减什么肥？谭斌拉紧披肩，低声抱怨。
你不知道吗？普达的集中采购马上就要开始了，应标那段时间就能要了你的小命，你还是留点脂肪紧要关头救命吧。
芳芳和周围几个同事都会意的笑。说起普达集团公司，它是 NPL 在中国最大的客户，每年的销售占全国销售总额的70%以上。集中采购的消息3天前已由普达集团总部正式发布，当时谭斌看完通知邮件，忍不住合手惨呼一声：
苍天哪！
这柄达摩克利斯之剑在他们头顶悬了1年半，终于砍了下来。集中采购就意味着销售合同的决定权从省公司收归总部，意味着 NPL 中国10年间在20几个省公司打下的江山，80%将失去用武之地。但这还不是最坏的，最最令人恐惧的是普达集采招标邀请书中那几家土生土长的中国供应商。以前几次交锋，这些中国供应商的表现都令人心悸，他们在投标阶段的主要目的仿佛就是搅局，用低于成本的报价或者零销售赠送的方式，把几家跨国公司的价格一轮一轮压到泥里去。基于这种忘我的奉献，最后他们或多或少都能从客户那里分到一杯羹。正是因为这几家中国供应商的存在，这个行业的利润率一次次触底。这种状况不仅让 NPL 痛心疾首，其他几家跨国公司亦闻风胆寒。曾有人问，
为什么国际通用的市场规则来到中国便水土不服？
没什么可说的，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色，
也叫爱国，阻止国有资产的外流。
一个客户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解释。提起这件事，谭斌就有点上火，因为担心今年的销售指标不能如期完成， 光洁的额头上居然冒出几粒醒目的红痘痘。其实他情绪的不稳定不仅仅来源于普达集团的集中采购，还因为东方区销售总监于小波。于小波一人监管东北两个大区，二十几个销售经理向他报告，事务繁杂，顾此失彼，渐渐有点吃力。比如谭斌发给他的邮件，总是两三天后才能得到回复。涉及公司的决策权限，他不回复，谭斌就无法拍板决定，就得让自己的客户等着，绞尽脑汁地想拖延的理由。乔立维和北方区其他几位销售经理提起来也颇有微词。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给北方区找一个全职的销售总监已是迫在眉睫的需要。谣言很多，有说委托了猎头在外面寻找的，有说从公司内部提拔一个的。谭斌自己分析，因为 IT 行业不同于快速消费品，他有自己特定的大客户群，客户关系高于一切，除非从条件相当的竞争对手那里挖一个过来，比如业内的 FSK 公司，否则外部空降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至于内部提拔，谭斌把所有人的资历筛选一遍，勉强够格的只有自己和乔立伟两人。虽然两人资历相似，但论起销售数字，东北三省的业绩比起首都北京，就像他们之间的经济落差一般，是一条难以跨越的鸿沟。之前他从未想过，于永林的离开竟会给自己创造一个升迁的机会，能有机会挑起销售总监这个重担。谭斌有点害怕，可是也十分期待，低落的情绪因此节节上升。每天收邮件、回邮件、开会、回访客户，一切如常。只有路过黑洞洞的总监办公室，心里恍似小虫在啃，缺了的一块再也补不上。这天快下班的时候，谭斌接到一个电话，号码很陌生。
Sherry， 是我，于永林。
谭斌吃了一惊，看看四周，压低声音问，你还好吗？
谢谢你还记得我， Sherry， 我挺好，你呢？
谭斌嗫嚅着没有出声。无论好与不好，办公室都不是聊这种话题的地方，何况是对着一个曾经的敏感人物。于永林像是明白他的心境，电话里笑了一声。
也没什么，我刚签了一个新 offer， 晚上你要是没事出来吃顿饭。
真的？谭斌满心替他高兴。恭喜恭喜，我请客给你庆贺。
得得，甭装了，哪有让你出钱的理由，说好了，你也甭开车，待会儿我去接你，车停在公司南边，你多走两步，让人看见不好。
于永林说话随意，不再拿捏上司的腔调，但还是为谭斌想得周全。临出门前，谭斌进洗手间整理妆容，幸亏正装衬衣里多加了一件背心，松绿的软缎配上白色宽腿长裤和金色凉鞋，勉强适合晚餐的气氛，还不算失礼。等见了于永林，才发觉自己纯粹多此一举。一个月不见，于永林依然是老样子，不过换了 T 恤和短裤，头发剃得紧贴头皮，像街边的小痞子。谭斌见惯了于永林西装革履的模样，很有点不适应，随即发现他开着一辆崭新的精英版君越。
呵，换车了。
谭斌上下左右打量于永林。
说实话，前几天持枪抢劫运钞车那案子是不是你做的？
是啊是啊，要不是刚抢了银行，谁舍得换车呀？
谭斌眼波一闪，反应过来。
用 NPL 给你的 package 买的吧？
于永林熟练地掉头，然后回头笑。
你还真聪明，我都跟你多少年了，要没这点主动配合的自觉性怎么混啊？
他就手脱了衬衣， 露出胸前背后大片白皙的肌肤。于永林一眼一眼地瞟着他，笑得龇牙咧嘴。
哎呦，这是干什么？我跟你说，对我你用不着色诱，我早就是你的裙下之臣。
谭斌默契地拉下脸。
俗，你这人真俗，还特别低级趣味。
于永林笑得前仰后合，等他笑够了，谭斌这才问，
哎， offer 是谁家的？
这回于永林没有马上回答，只是专心开车，仿佛没有听见。此刻正是这个城市的交通高峰时段，窗外车流滚滚，双向八车道的东三环如一座巨大的停车场，他们的车几乎在一寸一寸地往前挪，直到一掷红灯跟前，于永林一脚刹车，闷闷地开口 FSK。
哈？什么？你去了 FSK？
谭斌瞪大眼睛， NPL 和 FSK 一直是业内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两家的销售队伍多年来几乎已经打成了见面就眼红的宿敌。
很可笑是吧？国共内战多年，最后竟让国军给招安了。
谭斌细细品味于永林话里的含义，觉得实在荒谬，于是哈哈笑了出来。真的，整个行业就这么大一个圈子，跳来跳去就是这几家，自以为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睁开眼依然是如来的五指山。
给你什么职位？
这是谭斌最关心的问题。
北方区销售总监。
谭斌不禁愣了一下。
你看多可笑。
于永林的笑容似乎有些苦涩。
我连名片都不用重印，改个公司名就成了。
谭斌察言观色，于永林的确不太高兴，他小心翼翼地调笑。
这么说从此我们就是对手了，于总监。
不错，仙儿谭，以后你要当心了。
于永林的话半真半假，谭斌转过头笑，心里却咯噔一声。这几年 NPL 的销售份额一直屈居 FSK 之下，于永林此番加盟 FSK 对 NPL 真不是一个好消息。于永林则望着前方的路况，想起接受 offer 的过程，心里更不是滋味。 FSK 提供的 offer 虽然待遇和他在 NPL 时是一样的，管理的地盘却小了很多，因为 FSK 的销售地域分为四个大区，比 NPL 多一个西南区。但就是这么个并不让他满意的机会，还是程瑞敏为他争取来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的《格子间女人》。
程瑞敏离开 NPL 一个月， FSK 公司就找上门来，为吸引他加盟，竟为他平白造出一个业务发展总经理的职位，同样的 VP 待遇。程瑞敏婉言谢绝，但听到 FSK 北方区销售总监即将移民国外的消息时，当即推荐了于永林。
业务发展总经理，呵呵，听着好听，其实是张空头支票。
程瑞敏向于永林解释，
他们看上的是我在普达总部的那点人脉。
程瑞敏和于永林的母校是这个行业的黄埔军校，在普达总部和北方各省，师兄师弟多得像地里的花生，拔出来一嘟噜一嘟噜的，连着筋带着骨。
刘炳康为了他那点小心眼竟然敢让你走，他不怕你去 FSK 吗？
于永林说，
要说他也挺不容易，简直是他妈的壮士断腕，够狠。
程瑞敏低头笑笑不说话，笑容却有点凄凉，他的自尊心绝不允许他接受 FSK 的邀请。刘炳康大概深深了解这一点，才敢做得如此决绝，但因为此事受他连累的人众多，如今他自顾不暇，能照顾的也只有于永林。 虽然不是很满意，于永林最后还是接受了 FSK 的 offer。 他满面羞愧地对程瑞敏说，
哎，兄弟，你有骨气，我佩服，可我跟你不一样，银行里还欠着200万房款，老婆马上又要生了。
程瑞敏揽过于永林的肩膀，用力拍了拍，表示一切尽在不言中。
哎哎，并错线了，你想什么呢？
谭斌敲着方向盘提醒。于永林回过神，发现已错过右转的机会，他只好在下一个路口掉头，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停车的位置。吃饭的地方是在燕莎北边的一家日本料理店，人不是很多，环境相对安静。服务生带他们进去，轻轻拉开纸门。包间里另有人在，他听到动静立即转身。白色的立领休闲衬衣，灯光下眉目清明，新添了一副时髦的玳瑁框眼镜，看上去愈加英俊斯文。这不是程瑞敏是谁？韩斌心头突的一跳，呆立在门口。他没想到会在这种地方见到他。程瑞敏站起身，朝他笑了笑。
你好 ，Sherry， 好久不见。
谭斌是见惯了场面的人，此刻也有点局促。
程帅，啊，瑞，你好。
于永林不耐烦地推着他，
嗨，坐坐坐，你们当海峡两岸双边会谈呢？搞那些虚把式做什么？今儿没别人，就咱们仨。
谭斌拖鞋踩上榻榻米，程瑞敏斟茶给他，
路上堵吗？
谭斌低头喝一口，
还好。
原来扒皮会的阴影仍挥之不去，就算程瑞敏这般礼贤下士，仍让谭斌心惊肉跳。那时每次会前，谭斌都紧张地频频上洗手间，他永远不会忘记某次扒皮会的遭遇。头天晚上将资料发给程瑞敏，有几个数据没有来得及核实，他以为无关大局能侥幸过关，没想到第二天程瑞敏似乎闭着眼睛都能指出其中的谬误，不仅记忆力惊人，更仿佛对数字有天生的敏感。虽然他一直和颜悦色，谭斌却被他质问得冷汗直流。于永林原想替他解围，也被他追问到瞠目结舌，最后像小学生一样乖乖认错。自此谭斌养成了习惯，每拿出一个数据都要反复求证，再不敢轻易信口开河。于永林像是猜到他的心思，笑笑说，
呵呵，小蕊，他现在是只纸老虎，你不用怕他。
不是怕。
谭斌恢复镇静，眨眨眼说，
我一见到瑞，完全下意识的就开始检讨今年的销售指标。
他小心避过任何可能刺激程瑞敏的词汇，看得出来程瑞敏清简许多。程瑞敏哑然失笑，
呵呵，原来我周扒皮的形象这么深入人心。
哈，不不不，周扒皮比您仁慈多了，您经过资本主义的多年调教，他用的却是最原始最低级的手段，井蛙怎可言海，夏虫更不可以语冰。
老程，听到没有，我忍你多年，终于有人说实话，大快人心，大快人心。
程瑞敏看向谭斌，点点头说，
真惨，墙倒众人推，
但眼角眉梢又绷不住的笑意。于永林用力拍着谭斌的肩膀，
行，有前途，不愧我于某人的调教。
谭斌微笑不语，拍马屁也是个技术活，既要不动声色，不能让对方察觉你的意图，又要恰好骚到他的痒处。这些年靠看客户的眉高眼低生存，此道他早已修炼至化境。房间内 吊灯低垂，映得潭滨颈间一块翠绿的石头温润晶莹，似一汪流动的碧水。那件背心的领口开得极低，却又十分有技巧，华丽的花间胸衣似漏非漏，勾得人欲罢不能。谭斌微觉异样，猛一抬头，程瑞敏正从镜片后审视着他，眼神耐人寻味。他笑一笑，程瑞敏立刻移开目光。也许是谭斌的错觉，他的脸似乎红了一红。菜上来了，油金鱼寿司、牡丹虾刺身、烤鳗鱼，都是谭斌爱吃的那一口。他瞟一眼于永林，心里有点嘀咕，这完全不像是于永林的做派，他从来没有这样细心过。程瑞敏给他倒了一杯清酒。
Sherry， 那天谢谢你。
啊！谭斌被芥末辣得眼泪汪汪，一脸茫然地仰起头。哪天？程瑞敏和于永林对望一眼，都没有说话。谭斌当然不会明白，他那杯焦糖玛奇朵曾经充当过强心剂的角色，不然那天程瑞敏走不出 NPL 中国公司，很有可能当场殉职，创造 NPL 的历史记录。程瑞敏回家就倒下来，高烧并发肺炎，烧得不省人事，在医院待了整整一个星期。他的父母都不在北京，女友又在国外，只苦了于永林，家里医院两头跑，既要对夫人晨昏定省，又时刻惦记着老友的安危。六天后，于永林接程瑞敏出院，坐在车上，程瑞敏第一次跟他谈起那天的事儿。
这倒霉事一来总是脚跟脚，那晚徐悦然打电话来，我们俩彻底谈崩。我在酒吧喝高了，手机钱包全让人摸走，想着不能再倒霉了吧，得又亲自送上门去给人羞辱。
于永林这才知道，程瑞敏被解雇那一日竟也是和相处七年的女友分手的日子。他的女友三年前拿着工作签证去了美国，两人分处两地，若即若离地坚持了三年，终于在他失去工作的时候，感情的缘分也同时散尽。说起这些，程瑞敏脸上带笑，语气轻松，眼里却是那种往事种种俱成灰的寂然。于永林在路边停车，转过身紧紧拥抱同窗旧友。虽然两人的感受完全不同，但程瑞敏的心情他能够理解。于永林跳过几家公司，对公司的依恋和忠诚度没有那么强烈，此时只是愤怒而已。而程瑞敏研究生毕业就进了 NPL 中国，自一张白纸入门到如今，从里到外都是 NPL 的烙印，血液里流动着的也是 NPL 三个字母，所有的一切都变得理所当然，包括一天16个小时的超负荷工作，体力和脑力的长期透支。一朝起床忽然发现天地变色，形容为天塌地陷并不为过。
别把公司当作家，于永林说，你出卖体力他付你薪水，看不顺眼一拍两散，就这么简单。
程瑞敏却像真的复原了，从此绝口不提 NPL。 于永林更担心，他宁可程瑞敏四处买醉，拍桌子骂娘，桃花朵朵向阳开，那才比较像一个正常人的反应。程瑞敏只是沉默，若无其事地恢复了正常作息，每天下午按时去健身房，跑步机上1万米，再加30分钟器械，看得于永林直皱眉。
哎，老程，你这不是自虐吗？
程瑞敏说。
你少管闲事。
于永林被噎得哑口无言， 只好任他自生自灭。直到于永林拿了 offer 请客，程瑞敏才开口建议，
把你那个标志的下属也约出来一起吃顿饭。
此刻见谭斌压根不记得那天的事儿，或者他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程瑞敏也不愿再提起，三个人都转了话题，聊起业界最近的发展。谭斌平时看书特别杂，天南海北乱七八糟的什么话题都能胡扯一通，有些观点听上去还颇像那么一回事儿，能根据客户的心情喜好随时转换话题，也是一个好销售最基本的素质。这顿饭后来吃得非常热闹，谭斌却品出点别的味道，因为程瑞敏的眼神落在他身上的次数实在多了点儿。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莱西言情系列之格子间女人》，原著舒怡，本节目在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微信公众账号搜索莱西言情也可收听哦。